欢迎来到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我是主播贪胖子。本期邀请了微博上的歌剧表演艺术家王彩玲，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播客和观点输出的正经话题，主要聊的还是一些有关失恋、爱而不得、喜欢、表白之类的情感话题。嘉宾自己也是一个播客主播，欢迎大家关注他和何安的新播客低俗小说，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期的聊天内容。
今天要聊些什么呀？你有什么想法吗？
那我们就是开头稍微介绍一下，然后讲一下你的播客。其实我还有一点点想聊一下你做播客，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是做播客的，然后我有听过你的一些播客。
好，
对。我有听假播客，然后和安那一期。然后可以聊聊失恋
啊！天哪，你一个暗恋失恋，你这么兴奋啊？笑出鸡叫了。
如果你想聊的话，如果你想聊的话，
我可以啊，我都可以，都可以。
好的。
好，
对，我觉得这一期不用特别就是有主题了。对。
好。
那先从你的播客开始聊起好了，就是我听你的假播客和何安的那一期新播客。我们先插入一下，就是你的假播客 fake podcast， 但是现在就是暂时没有在做了。
对啊，对啊，
那就好的。但是和何安那一期还准备继续做。
其实第二期已经录了，但是我最近就是有事情比较多，对，然后我就没有剪辑，所以就一直存放着，但是是有想要继续录下去这样。
那个播客叫做低俗小说，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是国内国外都上了吗？
根据何安的说法，是我们的那个播客遍地开花，你知道吗？然后就应该是就是所有存在的平台上面都能搜到那个低俗小说。
好厉害，你作为一个主播竟然都说不出来到底在哪些平台上演。
没有，因为就是不管在哪个平台应该大家都会去听吧，所以就不是很在意啊。好吧，
那就是之前听你的假播客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我在何安上我的播客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刚开始做没几期，就还非常非常拙劣，然后何安就说什么他有个朋友做的播客是他知道的里面最好的，然后又有音乐，又有那种入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很想上那个播客，一问是假播客，然后我就说可是所有那种稍微正规点播客都有那种音乐啊，然后引入引出啊，我就去听了一下假播客，但我还觉得你们还是做的就是挺特别像正经播客。对，
其实
但我觉得我的播客挺不正经的。
不，我就是觉得我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朋友和我当时一直在说的，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时做播客是会做提纲的。不是那个提纲啊，是我们
啊，还有哪个提纲啊？
就是
你想的好远。
因为我感觉如果我一说提纲，大家会不由自主的提纲，然后所以想到的是那个提纲。
你不说我也不会想到那个提纲。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做一个那种就是这种 outline 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会限制我们很多，尤其是我导致我当时会在没有一个提纲的情况下特别不知道自己要去说什么，然后这个播客就会变得很奇怪，就是它像一种输出的感觉嘛，因为你其实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很没有意思，就是你去输出一些东西，但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你偷来的，对吧？就是你会提前做很多准备，然后这个是会被录进去的，对吧？就是
我可以剪掉的，如果你想剪掉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最后做出来像是一个维基百科一样。对，所以我就后来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就如果大家真的 对某一个话题感兴趣的话，那他当然也可以自己去搜索这些东西啊。
嗯，那你现在想做的新的播客就是更多的是闲聊方向的？
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闲聊，就是想要让它更就是
更 real 一些，
spontaneous， 就是很自发的那种感觉。
嗯嗯，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套路，不要让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策划好的东西。
嗯，
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很真实的那些反应，就是比如说比如假设哈，我跟何安的话，然后我可能提出了一个观点，何安不同意，然后他反过来向我说了很多东西，我可能被 argue 的就是哑口无言了或者怎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现在做播客，我会更希望其实是留下一些东西，然后之后再反过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当时是这样去想的，当时是这种状态。就是我觉得不用把它更想象成一种个人秀的感觉，就是你还，我觉得还是把它想象成一种就是像什么 recording 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样
就像一种音频的 vlog 一样。
对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啦。
理解，你刚才你之前说的那些有鼓励到我，就是可以多说一些不一定对的观点。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呀。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认为可能不对的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不一定是那种理解。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就像它，就我们说出来的话都像艺术品，就是或者是文学作品一样，就是你说出来了之后，其他人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了。所以我经常会觉得我讲了就讲了，然后而且我不会觉得我自己的表达可能是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它蠢，那可能就是你可以不听嘛，就其他人可以不听，或者就是你可以不喜欢我，我也无所谓，对我也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说了，然后你又觉得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有 inspire 到你的话，那这个东西说出来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么想的话，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挺好的，所以就说了就说了呀，就不会觉得想那么多了。所以我回想起当时上一次我跟何安录播客的时候，我们聊到为什么假播客停做了这件事情，我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又不成立了。就我现在不会觉得表达自己是羞耻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只是说我不喜欢，我不太想要之前的那种形式了，就是我想要更多的去说一些我自己就没经过修饰、很原始的一些想法吧，这样可以随便的说出他们所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就是可能我才能够看到更多不同质的东西。那个质是质量的质，不是，我不是说。
不是那个好同志的同志。
因为，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清楚不清楚。
刚才想到一个，哦，想起来了，回到就是刚才我说，我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我觉得，我其实这样做还有一个结果，或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一个人很笃定的说出他的观点的时候，他往往会吸引来赞同他。作为一个自媒体，他会吸引来的更多的是赞同、追随他的观点的人。但是如果我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那我觉得我会吸引来，也包括生活中，是一些会观点比我更丰富、更成熟，可以给我一些启发的人，就会有一种就是别人来向下兼容我。而不是我向下兼容我的听众的感觉。对。
我觉得，哦。
然后我会比较喜欢，就是能够认识到或者是吸引到这样子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 你这么说有启发到我，也是我之前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觉得，有时候当你陷入一种思维模式的时候，就你发现很多事情的解题思路哈，它的解题思路就变得很同质化了，就很，好像你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 apply 到，都可以应用到这种。解释的模式框架下面，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就因为我感觉不到那种很新鲜的感觉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就是，听的人会不会有这种体会，就或者说大家理解和我说出来和我想表达的是不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但后来我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我陷入到了一种模式之中，就是我一直在用这个模式，我很自信、很笃定的知道这个模式它不会错，然后我就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去套、去表达我自己。但是，当你有一个模式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忽略掉很多其中细节的那些分支的，然后这样就导致，其实我是忽略掉了很多可能的分歧的，然后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我觉得其实我就是陷入到了那种，在用不同的话来重复同一个观点的情况，就
是
是
的，
想到了这个事情吧。然后所以你刚才说，就是如果你表现出一种好像有一点点迷茫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吸引到那种，其他对某一个事情有更成熟观点或者更成熟想法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去有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我想那样去做的一种状态，因为，如果你太相信自己的已有的那个思维模式的话，那就会失去掉很多这样的机会。
哎，其实，你刚才说你对一些东西有比较坚定的一套解题模式，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要分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在自己的感知上，这件事情上，就是自省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坚定的想法，但是对外界的很多事情的看法就没
比如呢，什么叫自己的事情？
有。就比如说讨论到自卑啊、自尊啊这种。关于自己的话题，就是比较向内看的话题，相比较说对一个时事啊，或者一个新闻啊，一个政治立场啊这种话题。
但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差异，就是。就是外部的那些事情，它本来就很纷繁复杂呀。但是自己个体的话，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还是范围小一点吧。而且你又对自己，就是你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毕竟已经有20多年了嘛。但是可能我们大家关注外边的这种事情，也没有特别久的时间，就是可能是要你有一些认知之后，你才开始关注，然后开始去体会那种东西。
但是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就算活了很多年，还是对自己的一些认知比较弱，然后对外界有非常强的看法，感觉这些东西是相辅相成，就是一个比较强，一个就会相对比较弱。
其实我在想，就是比如说，他有时候，你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但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好像没有那么深，或者是没有那么多去认识自己，但是反倒有很多的。对外边的很多事情有很多想法，好像这是一种很常态的情况哎，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外边的很多事情是就好像很笃定自己对外边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持有一些观点的，而且很认同自己所持有的观点，但是觉得在国内这种状态特别普遍。大家好像没有特别多去自省的一种习惯，哎，因为我想到之前傅雷家书，就是当时傅聪去世的时候嘛，大家不就说傅雷他写给孩子的信是很压抑的嘛，然后我记忆特别深的一个内容是，他说， 他在翻译，傅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他说觉得翻译外国小说很没意思，因为都是写内心的波动太多了。就他提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说，其实好像对于我们来说，你自己内心的波动，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人，或者说在很多的国人看来，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它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值得被提起，是不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但其实我其实是认同大家的那种反对的说法，我觉得它不是不值得被记录下来的，而是说你没有那个习惯，或者说在那种年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让大家觉得外部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家国大义才是有意义的。而个体的事情，到细小的情绪波动，到家庭的一些关系、责任啊之类的，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儿女情长的东西啊，不值得一提。我现在觉得 bullshit，这些东西才是天大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其实反倒我觉得它不是说我们想的就如此重要，我觉得是这样。
但我觉得能非常多的注重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是一件挺有 privilege 的事情。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它需要时间，然后它需要时间就是钱，所以它需要钱，它需要时间，它需要，对，就像你说的，很多 privilege 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要不聊点轻松的话题？
好啊，
就是前段时间看到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些失恋文学，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因为我的社交媒体的主页上就同时有好几个在失恋，对，然后我其实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其实你发了很多东西也能共鸣啦，因为我觉得暗恋的时候也是那样子的心态，就单恋的时候，对，那你现在已经 over，就是已经走出了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有时候不是说走出没走出的状态，就是。哎，我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离散的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问题，它是一个连续统，它是一个 continuum 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当下发生我才把它写出来的，而是我很多时候我是后来回想起来，然后我突然觉得有一些感受，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其实是。可能我 privilege 比较多吧，就是我很闲，我这个人，而且我一个人相处的时间很多，所以我脑子就一直也不停，然后我会去想或者去跟自己有一些那种 argue 啊之类的，然后我可能就会想想想，就联想到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回想起以前的很多事。我觉得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连续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之前你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它都会对你后面的很多行为造成影响。所以，就是即使说我在一段新的关系里，之前的那些影响，我觉得它永远都存在。这个事情是一个我不得不承认，但它不公平，但我必须承认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影响可能是好的，但也可能是不好的。就比如说。假设我之前经历过一些人，他们很不好，他们是很坏很坏的人，就陈冠希那个话，我遇到了一些很坏很坏的人，然后他们不好这种行为会让我变得很猜忌嘛，就你很多疑。那后面如果遇到一个好人的话，就你还是会觉得是，就你那个不安全感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有时候想到也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吧，就也是，自己跟自己 argue 的一个结果。就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记录摆脱掉一点我这种不好的影响，因为当你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写下来之后，你其实是能够冷静一点来思考嘛。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挺好的，我还挺理解。就是，对，就是一个人他给你带来的一些 情绪或者行为上的改变就会一直渗透到你以后的生活里，然后你可能常常会想起之前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新的感受。
对，我就是那种经常会回想起很多事情来的人。然后我之前看心理医生，他跟我说，我就是假设有其他的人也会像我这样的话，就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建议吧。因为心理医生他当时就说，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就他为什么会给我这个建议，是因为他我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会看到一些场景的时候，可能这个场景会突然把我拉回到很早以前我经历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这种事情会让我立刻就是我当下的情绪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但是我每一次我经历完这个波动之后，我都从来不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说他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的。我后来就在回想为什么我不愿意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不愿意记录下来就是一种逃避，就是因为我不想去回想这个不好的事情。 对，但其实你记录下来其实是帮你去复盘这整件事情的。对，我现在觉得复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的那种对情，虽然可能很多人又要骂我，我的朋友听到肯定要骂我说怎么活这么累啊，就连自己情绪都要复盘。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很多事情不开心，就你还是要去想为什么会不开心，就是这个不开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有时候真的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就比如说可能因为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但为什么会你会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呢？因为很多人即使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他并不会情绪糟糕到这种程度嘛，对吧？大家对于同一件类型的事情的那个反应程度是可能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可能真的很需要你一直溯源溯源溯源到你很小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妈妈不喜欢你，或者是因为对，或者是因为老师不喜欢你，你被同学孤立了之类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你去复盘整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帮你去解开很多心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活了一趟，就活了这一辈子，就其实你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去了解你自己嘛。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形而上，好冠冕堂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
我基本赞同。
为什么是基本赞同？那你哪里不赞同？
就是我觉得了解自己这个任务对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不在做的人来说，你也很难去说他是非得做不可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活在非常自省的人看来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模式里，但是你也很难去说他这样怎么怎么不好，然后也没有必要把他拽出来，我是这种感觉。
对，我同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说的很多事情，它只是一个建议嘛，就他其实别人的任何的观点性的输出，它其实都是一种建议性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而且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他人到底是不是在欺骗自己，对吧？就是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在欺骗自己？所以你是用你自己的标准在衡量这个世界，衡量别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我觉得。
是啊，所以有时候就觉得想这么多也没啥用。
对，但是看如果他能让你好受一点的话，那就这样做。如果他反而让你觉得更痛苦，那我觉得何必呢？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就不要跟自己拧着劲儿来。那样很。
但有的人就不想要开心啊，就想享受痛苦啊。就是之前跟录的那一期，他就是在说他享受痛苦。
对，我觉得你看他享受痛苦，他用的是enjoy 那种痛苦，
就是要做你享受的事情。
对，他还是在享受啊，就是或者说他可能享受痛苦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一点 twisted， 就是有一点那就是怎么讲拧巴的感觉。 对，拧巴的感觉。但是，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去说，除非他自己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嘛，不然我没有办法去评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管好自己。
对，是这样的。
对，我就是赞同了。
对，没关系，不赞同也没关系，我只是好奇。
对，你想具体聊聊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吗？还是想聊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可以随意想聊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聊生活里边的细节啊，我都可以聊，看你想听什么。
那我就想听你的，就是失恋的那种，就是原因吧，就是怎么了？
这个事情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所有的失恋故事都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
对啊，就是所有的失恋故事都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步调不相同嘛，对吧？就是你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你了，然后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其实这一次的事情让我觉得不是这一次的事情。两三次的感觉，两三次的事情让我觉得，让我意识到一些事情，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很好，就甚至你好到没有什么缺点就会被喜欢，就是这是不等式，这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之前就是一个很相信如果我足够好我就会被喜欢，但是我真的意识到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个人这么大了才意识到这种事情啊？但是 我感觉是可能成长经历吧，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是那种有点被打压式的中国式的教育，而且你就是本来就是那种做题家的一种训练状态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靠努力换来的嘛，就好像是你不停的做题你最后就能够拿到高分，然后你不停的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去符合普世价值里边好的那种状态，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喜欢。但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尤其就不是说那种普通人路人的喜欢，而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对你的喜欢，它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讲出来好不好啊，就是我喜欢的一个人他不喜欢我，就是我怎么努力他都不喜欢我，然后他后来喜欢上了一个人，就是很非常非常意外，就是我可能费尽了心机想要去接近他去怎么样，然后结果他有一天去餐厅吃饭突然喜欢上了餐厅的店长。
哇，
就是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天意弄人，你知道吗？真的天意弄人的感觉，就是你这么喜欢他，你这么努力的去想要接近他，想要让他注意到你，像孔雀开屏一样在他周围绕来绕去，然后想要跟他讲话呀什么的，结果他就是突然在某一天他的爱情降临了，而且他喜欢上的是一个跟他的生活可能之前都完全没有交集，然后就突然这么一瞬间天雷勾地火，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为什么命运是这样的安排呢？就是不
好悲伤，我已经被悲伤到了，因为我想到我生活中的一些事。
什么事啊？
就是类似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难共情，就是你很喜欢的一个人，他就会喜欢上一个你觉得莫名其妙的，怎么会喜欢上他这样的人。
对啊，就是而且他们生活之中完全没有你努力营造了很多交集，然后他们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突然一下子他就喜欢上对方了，而且他们当时就好像都没有太多的那种交流，就是一个很瞬时的很瞬间的就喜欢上了，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哎呀。
那她是很漂亮吗？
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很温暖但是不是很漂亮的那种类型的女生，但是她是能够给人那种温暖感觉的女生。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心里挺难过的吧，因为就是想不通嘛，觉得。但后来我就是觉得 这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当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前一个这种比较这种什么全部就是灰飞烟灭了，就不会再把精力、嗯、我反正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就不会再把精力放在前一个人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然后我到底是不是比对方更好这件事情上。
嗯，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很像。嗯，但是我有一个好奇是，你们之前就是在约会的状态吗？还是只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或者朋友，然后你很喜欢他？
对啊，就是后一种，不是约会的状态、不是约会的状态、
就是你们并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对啊，就是对方不喜欢我啊、对方很明确就是不喜欢。 但我觉得你是会想要在人生的过程里边给自己加很多光环的，对吧？就是你不停的去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你想给自己加很多光环。
嗯，
但这个光环其实最后加出来，它不能够让你，除非你可能是一种就是公园相亲角的状态，然后就是爸妈在举牌子的时候可以列出很多你的这个加出来的光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在生活中突然，而且我经常是那种我很莫名其妙的就会喜欢上别人，
但是我觉得我的喜欢就是是要基于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馈，如果我清楚的就是在最开始就被拒绝的话，我会对我对这个人没有特别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他拒绝了我的喜欢，那我就会不再喜欢他这个人。
我觉得那你这样很厉害、就是你居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真的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不想去伤心，我不想去飞蛾扑火。但是
很厉害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常常会过度解读对方的行为，然后觉得他可能是喜欢我的，或者他有可能喜欢我，然后就会陷入很长时间的就是喜欢的纠结的那种时期，就是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了？
就是感觉没有自信去问这种问题吧、然后害怕被拒绝吧，我觉得。对，而且其实说实话，就是当你沉浸在那个过程中，不管是真的暧昧还是就是你单方面想象的，都是有一点快乐在的，就有点享受在。
对啊，对，我认同。就是其实有时候也算是一种享受啊，因为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那结果永远都可以是好的。
是
如果知道结果之后，那个结果就是你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可以理解吧，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
那你会在一个人说不喜欢你之后还会继续喜欢他？
当然会啊，这个东西不可能，我觉得我控制不住。对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住，我觉得除非我不得不放弃这个人，就是假设这个人太恶劣了，然后他就是非常不善良，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真诚啊善良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但是我觉得他是两个人相处的就是很基础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我发现这个人他其实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不够坦诚，他不够善良，他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狭隘偏见的话，那我对他的喜欢会消失殆尽。就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看脸，但是我很在意一个人的才华，如果说他有某一方面的才华特别特别吸引到我，就这个才华可能是聪明，可能是很善良，就是他的一些闪光点吧，不是才华，就是他的闪光点。但是这个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的闪光点，这个东西往往是你的解读，以及它是一个很片面的东西，就是你对这个人的理解只建立在这一个点上，然后发散出来的一个人就像一个全息投影一样。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人他的立体真实的感觉是怎样。所以我又要提到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的话，他说比如说你太快的去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其实是不太安全或者不太好的一种状态嘛，因为你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人，你可能更多喜欢上的是你有一个喜欢的人的感觉而已。但是你其实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吗？你甚至都不了解他。
对，我也很赞同，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是喜欢包括我对他的想象，然后我喜欢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想去喜欢一个人。我觉得我前段时间还是 哎，不行，我这样说，我觉得很指向很明确，就很
不能剪掉，
因为我会怕他听到。
天哪，那很幸福啊！
啊，没有，就是。嗯，就是我觉得我之前段时间就还是没有在喜欢人的状态，就觉得不喜欢人也挺好的，但是又喜欢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对我就是作为一个朋友是喜欢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往就是浪漫关系发展。可是如果
如果他听到的话那我帮你表白，如果你听到的话你一定要去联系他哦。
我一定会把这个剪掉的，因为我觉得
不要剪掉，不要剪掉。不啊，你勇敢
点
啊，勇敢追啊！
是我很怕暴露，我很怕暴露这种，可能是不够自信吧。我就觉得，万一就是对方没有这个想法，然后我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有点丢人，我就会不自信。
不会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成年人之间的。不一定是成年人，就所有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是说我喜欢你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欣赏你，你懂吧？对，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说是不是 I like you， 是 I admire you， 所以你这个人之所以不普通是因为我发现了你的闪光点，就是人都是普通的，对吧？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没有那么多那么出众那么优秀的人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发现了你独特的地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值得让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对，
就是真的没有必要说我喜欢你然后你因此而看轻我或者怎么样，如果他因此而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不值得你这样去做，那就说明他你发现他的闪光点是他的一部分，那他其他没被你发现的地方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你这样说很好，就是我想到当我之前在说就是我喜欢的时候是包含一种我对他的欣赏以及我希望我们俩可以有一个有什么进展，然后我觉得那一部分是就是有私心的，然后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展现的，但是我不会介意去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被传递的东西，这个我很赞同，但是我经常会把它混起来，当我说我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默认说就是我想要和他有更多的进展，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我就会觉得这个想法有一些丢人。
不会啊，
但是
你如果不告诉他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反正我就这样跟你讲好吧。
但我觉得他知道并不会特别大的影响他是否喜欢我这件事情。
对啊，但是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让他知道。其实我觉得喜欢是一种信号，就是这是我之前跟我朋友聊的一个事情，我说喜欢其实是一种信号，就是我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喜欢我，如果当下你也喜欢我，那我们可以在一起嘛，这是一个最 happy 的 ending。 但是如果说我们当下不同步，你不喜欢我但我喜欢你，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 signal 发送给你了，然后你未来某一天你还是可以注意到我，或者说你又重新发现了我不一样的地方，我特殊的地方，那你也可以回过头来喜欢我，然后来看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不是同步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把喜欢表达出来吧，我觉得这没什么可羞耻的，就你喜欢他这也是他的荣幸啊，这是一种 honor，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 honor。
我觉得我也希望成为像你这样的，对。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够自信，我想象中如果我到达了一个我对自己更满意的状态，那我可能就不会更不介意去表达我的喜欢。
但是我觉得真的你不可能达到一种自己对自己满意的状态，就是我对自己也不满意啊，就你看如果我对自己完全满意我就不会去跟其他的人比，就是当我看到对我喜欢的人有喜欢的人的时候，那我就不会跟那个被喜欢的人去比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的话就可能未来可以更勇敢一点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亚洲这种环境 这好像是它是一种有风险的事情，因为大家很喜欢在爱情里争输赢嘛，其实包括我自己也会陷入到这种状态里，就当你去争输赢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先开口的人就输了，或者我喜欢你更多我就输了。但其实你真的在一种很理性的状态的时候，你去想这事儿哪儿他妈的有输赢啊，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信号而已，我喜欢你你就赢了吗？你赢个屁，你都没有赢得我永久的喜欢，你还是 loser。 没有开玩笑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就是没有什么输赢之类的。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觉得我投射太多我的喜欢在一个人上面，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不 chill， 然后觉得我很就是对这个人本来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做朋友的关系，然后我要投射很多我的私心在上面，就觉得这种占有的感觉。
哦哦，我大概可以理解了。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的羞愧感也在这里吧，我觉得。
对，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可能你遇到一个就是突然跟你两情相悦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就下一次你会变得更勇敢的。
对，所以哎，
但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种运气啊，就是你要靠运气，要么就是你去争取，就你像孔雀开屏一样不停的在他旁边制造很多的机会，要么就是真的靠运气遇到这样一个人。
但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在近年比较多的去 date 软件上的一些人，我觉得我的恋爱看法还是比较成熟，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啊，就像你说的要变得很好，但是现在我也是真的很相信，就是很玄学，你喜欢那个人就是会突然喜欢上别人，然后也包括就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想他是不是喜欢我，他这些动作这些信号是不代表他喜欢我，但现在我就很不想去分析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挺没意义的，然后这种过度分析的状态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感觉不要过度分析你们的相处，然后就是看得淡一点点。对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假设这种过度分析让你不舒服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了。但是你不得不说每一个人对于感情的表达我其实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虽然我们会说好像什么喜欢就藏不住啊，类似于这种说法，但我现在觉得也不是，就是人他就是会很多的胆怯，他可能会有意的去控制，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我说可能要主动一点啊什么的，就这个东西你为自己去创造一些机会嘛，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怎么想的，如果他愿意很主动的很 open 的去跟你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很不愿意去表露感情的人，那就可能你们就会错失掉很多东西啊。
就你在说喜欢，有的人觉得喜欢是藏不住的，我觉得我一旦发现我有点喜欢这个人，我就会立刻表现的好像我完全没有在喜欢这个人。
对啊，你看，所以你的信号也是会被人误读的呀，所以这种对方可能就完全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对啊，所以你们就可能会错过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反正我喜欢你我还是会表达的主动一点，我是一个藏不住喜欢的人，我喜欢我就是要去争取啊之类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挺好的。 我觉得
就是我喜欢谁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喜欢那个人，就是我周围的人什么的就肯定都会知道我喜欢
那在过去你这样的做法反馈怎么样？
就不怎么好啊，确实不怎么好。但这个东西我觉得问题不在我，就我现在觉得我喜欢你你有什么资格那样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确实是因为我的喜欢而觉得就好像我是要看清我或者怎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不值得我喜欢，就我现在会这样去想。就是如果说对方觉得我的喜欢是很宝贵的，那我会觉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我都会很感激你这样一种心态，我觉得至少你是个正常人。
嗯，
对，怎么陷入沉思了？
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放长远来看都没什么，就是喜欢这个人状态，然后日后我再来回想。其实我觉得不谈恋爱，就只是喜欢一个人或者有一点暧昧，也是一种练习。就你会，我会在以后的经历里就会更清楚的说，哦，其实这样代表什么，这样不代表什么。
嗯、那不还是在解读很多事情吗？
哎，也是啊，对，我还是会很喜欢解读很多事情啦。哦，我说的解读应该是我刚才说的不对，不是说我还是在解读，但是我不会想去网上搜，比如说什么、
啊、
他喜欢你的意思这种。对，这种我就不会再做了，因为我觉得网上这些东西就是都没有什么借鉴意义，但我还是会通过我自己的感觉解读。
对，我觉得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嗯，自己的感觉是很值得相信的。但我没有想到你这个行为好可爱啊，就是居然会去网上搜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都是
很，我是你喜欢的人，然后我听到你会这样做，我会觉得就很可爱，我就会想要注意到你这种感觉。
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恋爱经验吧。
但我觉得不是，就是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吧，就是我觉得恋爱经验它是会帮助你这个恋情走得更长久。当你们遇到，你发现对方有一些问题、
嗯、
当你们的关系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去解决掉一些问题，因为它可以帮你更好的沟通啊什么的，但是它不能够帮你们去确立关系，或者是帮你判断这个人喜欢不喜欢你，就这个不是恋爱经验能告诉你的。就是你们要确立这个关系，或者你去确定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事情就是真的要靠缘分以及你们两个之间那种感觉。你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那很有可能你的感觉就是对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我同时觉得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说明他不喜欢你。
对，但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比较确定他喜欢你，那他一般就是喜欢你。
对、啊、
如果你觉得他不喜欢你，这个结果不一定的，就他也有可能喜欢你，他也有可能不喜欢你，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他喜欢你都是 75% 的概率，然后他不喜欢你是 25% 的概率。
我知道你自信背后的逻辑了。
那这个听起来不是还挺有逻辑？
但我是觉得如果他我觉得他喜欢我，那有可能喜欢我，但如果我不确定，他肯定就不喜欢我。
你这么想也可以了，但是你这个就是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想法，就一
杯也不是悲观啦，就是不想让自己失望，就是害怕失望。对，
哦，我懂我懂，就是哎，是啊，大家都会害怕失望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害怕是正常的，就你面对事情都会害怕，但是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嘛。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我有时候能够感觉到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就结果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事情发生，这个是我觉得很多次我都能够感觉得到的。哎，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一期播客录完之后你很快就会陷入恋情。哎，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把它剪掉。
就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你的感觉。
没准真的是这样。我的感觉很准。哎，不知道这是怎样的。
哎，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明天是有一个 date 啦，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但没关系啊，没准明天那个就特别喜欢、也说不定。
有可能，我觉得我会特意就找就是在我喜欢一个人的情况下，我会更加想要去 date 其他人，因为我想就是冲淡一下我这个喜欢，就不要一门心思扑在上面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这样就不至于让你自己太难、
太纠结
失望的话。对啊，然后
对
我觉得这样是好事。哎，就我觉得你很会啊。你很会。
我很会让自己不要失望。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这其实就是自我调节啊。就是你知道
我有听很多这种感情向的 podcast。
真的吗？有很多这种。
那我还是想给你推荐一个英文的播客，就是叫 Call Her Daddy。
哦，这个怎么听起来这么色情啊。
对啊，他聊的就是关于性啊，然后感情方面的东西。
那挺好的。
对，就是他是那种会感觉在 我特别 simp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骂新闻这种。
哦，哎，我觉得我好像很需要，哎，因为我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是喜欢上谁，我就突然一下子陷得很深的那种状态。
对，你可以，他有做了很多集，你可以就挑就是那个标题里讲，比如说有些标题就是 He's not into you， 或者是就 You're just a hoe 这种。对，但我听这个播客主要就是感觉我以前对很多事情看得太重，或者不够 open， 就是不够开放心态，然后对，所以他对我来说还挺好，我觉得还影响还挺好的。他说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极端，就是他的一些观点会比较很开放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就是不喜欢这种风格，觉得就是太口无遮拦。对，但我也并不会完全让他说的去做，可是还是会让我心态更开放一点。
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让你自己觉得舒服那就很好，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听什么做什么，我觉得最后目的都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或者是让自己觉得爽就好了。
说是这么说啦。
哎，
这句话有一点点 cliche， 所以我有一点点警惕，就是说人活着就是要开心这件事情。
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说开心有很多种吧。
对对对
对
对，我同意，我同意。对对，只是大家对于开心的理解不一样嘛。开心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有开心的标准，只要让你觉得，我觉得其实不是开心，不一定是开心，是爽，就是那个爽的状态。
哎，这个话题有点大，我觉得就是我基本赞同，但是我并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什么是这样？
并不确定就是不是人活着就是要追求爽。
哦，这个不一定嘛，这也是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而已啦。
好的。谢谢。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然后就这样吧。
好，拜拜。感谢收听本期内容，欢迎在小宇宙、非国区苹果播客、 Spotify、Google Podcast 等平台订阅我的播客《自以为是 Inside Out》。我的另一档新播客叫做《文言文 Not Mine》，是一档我阅读网友写的我很喜欢的文字的播客，每期长度大概是几分钟，希望可以为成年人提供一些睡前故事。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通过 RSS 链接订阅我的播客，以保证听到完整的期数。两档播客的 RSS 链接分别在文案里可以找到。如果想支持我，你可以在爱发电或 Patreon 通过微信、支付宝、PayPal、Visa、Mastercard 等方式为我打赏，打赏链接在文案中可以找到，或者在苹果播客给我留下五星好评，也欢迎关注私信播客的 Instagram 账号 TENLB_PODS。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